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呢，这一大的系列都是讲到关系，就是我们跟这位君王，君王就是讲耶稣基督，这位最伟大的君王之间的关系。那首先呢，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是与神的关系，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与其他所有关系的房角石根基。我们如果没有办法跟神建立好的关系，我们就很难跟任何东西，任何的我们的财物、我们的亲人、朋友，还有跟永恒这件事情建立关系。这个是指第马太福音第六章跟第七章所要表达的。可是在第六章的一到十八节呢，我们再来念一次，我们上次念过，我们下礼拜还会再念一次，希望我们对这段经文很熟的能够更熟。马太福音六章的一到十八节是这么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是行在暗中，你父呢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就必然在明处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呢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进食的时候呢，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在这一段的经文中，强调我们跟神的关系，可是呢，在这里呢，他用三个谈论，一个是讲到施舍，一个是讲到祷告，一个是讲到进食。施舍主要是我们对人的给予。施舍，我上次信息说不是奉献，不是奉献给神，是给别人的，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的，是一种我们向外的一个行为，一个善行。我们如果跟神关系好的话，我们在施舍上呢不会有太大的困难或者是挣扎。有人说我们应该祷告神，说神啊，我向你祷告呢，让我的手呢拳头不要抓得太紧，把东西抓得太紧，让我呢能够松一点，松开一点，松开一点就是说我们的财物稍微可以漏一点给旁边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呢，我们死的时候呢，我们的手必然是松开的，就代表你今天不松，迟早会松。 所以有人说呢，神啊，求你让我的手能够不要抓太紧，松开一点，免得有一天你把我的手扒开的时候呢，我会很痛。如果我们常常习惯松松手的话，不要等到环境强迫你的时候，你会非常的挣扎。然后呢，祷告，祷告是我们下礼拜的会进行。祷告故意放在中间，祷告是我们能够施舍的力量的来源。然后呢，我们今天主要是要讲到禁食。禁食呢，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向内的态度，禁食。每一次提到禁食呢，都会引起一连串的问题。说为什么要禁食？有人会问说，你如果放弃东西就是禁食，会得到什么好处？你放掉食物会得着什么呢？你如果一段的时间不，就是说禁食或不吃东西，你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那禁食是不是一个所谓的属灵的操练？禁食会让你更属灵，更接近神吗？禁食是不是你得胜罪恶的一个方法？我们应该什么时候禁食？我们应该禁食多久？我们应该在哪一方面禁食？这类的问题。那禁食到底有没有圣经的神学的根据？那神是不是命令我们要禁食？那这一些都是每一次提到禁食的时候呢，很多人心中有不同的对禁食会产生这样子的问题。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禁食不是节食，就节省的节，不是节食。现在很多的医学呢说适当的节食对健康有所帮助，你去 Google 你可以查到，是，所以他们认为所谓的禁食或者是节食是对健康有所帮助。可是呢，禁食不是为了身体健康达到这个目的，不是。那禁食呢也不是减肥，牧师最近也增加了重量，这疫情期间，所以是不是减肥？禁食也不是减肥，不是减肥。如果你用减肥的态度来禁食的话，你就失去禁食的意义。禁食不是为了身体健康，也不是为了减肥，绝对不是。那禁食主要是针对自己，对自己，不是针对别人，是个我对自己向内的一个态度，这个态度也会反映出你跟神的关系。那禁食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禁食这件事情会为那些主动甘心选择禁食的人，不是被动，不是蒙这个脸的人，提供一个能够更认识神的机会。所以呢，禁食应该永远是带着喜乐来表现。所以为什么耶稣在这边说呢，我们不能像那些假冒伪善的人，脸上都是带着愁容，把脸故意弄得很难看，蓬头垢面，我们中国话语就叫面有菜色，很苍白，故意呢叫人家看出哇这个人在禁食，所以借此来炫耀说，你看看哇我多么的虔诚，人家一个礼拜禁食一次，我禁食两次，人家禁食一餐，我禁食三餐，哇好厉害，搞得我面有菜色，我多么的敬虔。这个是当时耶稣批评那群人，那群人都在禁食，所以呢，他们反而批评说，耶稣啊，你的门徒怎么都不在禁食啊，有吃有喝的，那些法利赛人跟施洗约翰的门徒都在禁食。可是相反的，耶稣说你禁食的时候要故意的要梳头洗脸。梳头呢，这一个呢对牧师来讲很简单，梳头可是事实上呢，梳头呢是我们那个 翻译上的错误哈，梳头。事实上，梳头的原文是把油膏在头上，把油膏在头上。有一些的英文哦，翻译就很清楚，不是 brush hair 哦，是 anoint oil on your head， 就把油膏在头上。这个是梳头，所以我们有时候读的太习惯了啊、哦，梳头哈、哦，不是。是把油膏在头上。在旧约中有几个例子，一个就是拿俄米跟路德的故事。拿俄米对路德说，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个人就是波阿斯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这个在路德记的三章三节，很伟大的一个故事，一个爱的故事。所以这个婆婆跟她的媳妇说，你要沐浴，你要所谓的抹膏。然后呢，另外一件事情是发生在大卫的身上，就是他跟拔示巴行淫所生下的那个孩子死的时候呢，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在撒母耳记下的12章20节，大卫听到就从地上起来，就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到宫里吩咐人说，啊，开始吃吧。在这个之前，大卫是在那边进食的，可是现在孩子已经死了，他就说目的已经就是 结果是神已经告诉我，在淫乱中的孩子会死，所以呢，他就沐浴抹膏。在这两个故事中，路德跟大卫是把那个膏油是抹在他们的身上。可是在这里呢，当进食的时候，耶稣说，我们要把膏油抹在你的头上，因为你在抹在你的身上呢，也许别人看不到，你有穿衣服吗？看不到。可是你抹在你的头上，要发出那个馨香的气，你的头，对牧师来讲这招更好哦。对你们可能不见得有用，你们需要梳头，我需要抹膏，把膏油抹在头上的时候，哇，这个是闪闪发光，人家说，哇，这个人这个气色真好，可是却不知道他在进食，这个是这个目的。那洗脸呢，当然就很简单，这个就洗脸，就要把脸上的愁容，把那些苍白，把因为我们进食的那种菜色要洗掉。所以呢，梳头洗脸抹膏洗脸呢，目的就是要叫人家看不出你在进食。所以你内心你实实在在在进食，可是你却要让人家看不出你在进食，而不是让人家看出，这个是背后动机天壤之别。对有些人来讲呢，我们在吃喝上进食有的时候是很有挑战，有些人可能身体原因等等。但是呢，当我们在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尤其是在我们最近这几年发生的事情，神对这个在苦难中，在疫情中，在通货膨胀、战争、核子战可能会爆发的这种状况之中，神对我的旨意是什么的进食呢？这个是吃喝是小儿科，我可以一两顿不吃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我如果能够在神面前为了寻求神的旨意呢而限制一些的东西的时候，那是更加的困难。我们都是过着忙碌的生活，每一个人都一天24小时，可是呢，我们常常有很多的计划，很多的行程，所以我们就学会了叫做 multitask， 一件事情要做两件事情，又要看这个新闻，又要听这个，又要这个，心里又想别的，我们人很难集中注意力。我们生活在这个不断令我们分心的这个环境中，现在我们常常手里拿着手机，我每次去什么地方，很多人的手机，去餐馆， 一家人四个人坐在那边，就四个手机在那边画，都不交谈的，动不动就是手机。我们遇到这种诱惑呢，很少时间可以我们可以安静下来，因为我们常常都会用任何东西来填满我们的时间表。我们常常觉得，哎呀，我什么时候应该查查我的 Facebook？ 我从头都没有 Facebook account， 可是很多人一定要查查我的 Facebook， 我要不要照几张相 post 一下啊？那 Twitter 啊 ，Twitter 呢，最近也出现很大的问题啊。Twitter 大家都啊推文啊推，我的粉丝群有多少？要推，然后呢，我们要 check 我们的 email。电子邮件，那我们常常要看看新闻，牧师在这方面也是很具挑战，常常要了解最近新闻怎么样，局势怎么样，或者我要了解这个状况，这个是我应该也要禁食，在这方面禁食，常常要看新闻。可是有些人是在乎新闻气象、这五分钟气象温度有没有调整，出门前要看看温度怎么样，会不会下雨啊？我们常常就是要了解新闻状况、气象报告。那我们现在呢，常常担心，哎呀，这个战争会不会导致啊世界大战啊？这个金三胖会不会发疯？最近按一个核子弹啊？那普京是不是已经被逼到墙角啦？等等，我们常常都在担心这个事情。那我们生活中你要了解很多事情抓住我们注意力呢，事实上他们对我们的重要性呢，远不如他们真正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很重要，事实上呢不是这么重要，一个月后就过了那些事情又过了，一个月后什么事又过了，不是那么重要。所以我们在这些的情况之下，我们常常是心不在焉，我们常常没有办法专注。所以禁食的目的就是专注，叫 focus， 就好像人家比赛赛马，那个马要这样子，好摆一个这个样子，不要让那个马东看看西看看，他只看到前面的标杆。专注禁食就是要控制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在忙碌的时间中，我们能够安静下来读神的话语，花个几分钟的时间来读神的话语。这个都是我们的挑战，尤其是对老的基督徒，甚至包括牧师在内，这往往都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挑战。因为呢，很多东西我们都太熟悉了，就比如说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都读得很熟悉了啊，主导文大家都会背了，这些我们都很熟悉了，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注意到底这一段经文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被四维的这个环境所引诱，分了心。禁食就是我们在一段的时间内，我们刻意的不做一些的事情。大致上呢，食嘛，禁食就禁止吃食物。我们都以为食物是我们禁食这件事情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一段时间不吃东西。事实上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扩展出来，你我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可能有时候禁食呢，也要这个是我们的食物，我们是不是哪一天可以不看一下手机？不看一下手机。我相信我们现在的人，如果离了你手机，你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存活了，你不知道怎么活了，我敢保证。那感谢神，我们那阵子去 cruise， 我们没有买那个 internet 的 package， 所以呢，手机在海上也没用，所以我们那一个礼拜手机摸都没有摸。事实上，对牧师来讲，手机不是那么重要，我手机很少用，很少用。可是呢，对我来讲呢，可能 iPad 或者是电脑反而是我的问题，因为我要看一些的新闻，不见得用手机看，我要看查一些神学的东西，要上网这些东西，那这个可能是我必须要禁食的。然后我们是不是玩一些游戏，是不是也要禁食？ 我们在那个社交媒体上，在 WeChat、在 Line、在 Facebook、Instagram 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禁止？能不能说，神啊，我有一段时间我就是不做，可能给我个一天、两天，甚至一个礼拜，我都不碰。因为那些社交媒体的新闻来去，很快的就过去了，没有永恒的价值。虽然暂时可以吸引我的注意力，使我好像很兴奋，可是兴奋之后又过去了。还有就是购物，有人有那购物狂的，出去一定要买东西的，不管是价钱贵啊、便宜这些，我们能不能说神啊，你让我在一个月之内我就不去？当然食物一定要购物，就不购那些不是生活必需品的东西。这些也可以列为你进食的内容，不只是食物。你自己想想，我到底哪一方面占据了我，好像使我着魔一样，那个都是你要进食的。这个是进食，进食是让我们放弃那些属地的、那些属自然的、那些短暂的东西呢，来取用什么来取代呢？那些属天的、超自然的、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来取代。我们毕竟是活在这个世上，要遇到那些食物啦、那些短暂的东西、肤浅的东西，我们必然会遇到。可是如果这些东西霸占了我们全部的注意力的时候呢，我们就忽略了那些更重要的东西。这个就是进食的目的，借着我对这些东西说不，然后呢，当我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神就可以听到神对我说话，说是，就是借着这种属灵的操练，我们都是要练习的，没有人例外。那进食呢，事实上对今天新约的时代的基督徒呢，不是一个必须要的命令，因为新约圣经我们没有看到有命令说你要进食，你要进食，你必须要进食，你多久要进食一次，要进食多少时间，新约没有这么讲。因此呢，很多的牧者呢都不太鼓励进食这件事情，因为圣经新约耶稣从来没有命令你要进食，有命令你要爱，你要守主日，这些都有。可是呢，对进食，可是事实上进食就成为一个遗失的、不被人家注意的属灵的操练。那我们新约没有这样子的命令，可是在今天的经文中呢，就有关于进食的教导。可是呢，这段经文的教导的重点不是说要进食这件事的本身，而是指出那些人进食背后的动机是故意要表现、表演给人家看，而是讲到动机，而没有讲到你要进食这件事情。在旧约中对进食的命令呢，比较可以间接的提到的，就是在利未记的23章的27节，就是在七月初十的赎罪日呢，说你要守圣会，要刻苦己心。神用刻苦己心这句话呢，来引申暗示的是进食，可是没有明明讲到的进食。所以一般的人了解呢，那个就是进食是比较明确的命令，要在赎罪日要进食，而只是那一个日，不是经常的事情，很特别的。可是在旧约就因为这样子的严惩呢，就是变成有很多人就开始进食。我举了几个例子，这几个例子中有三个都是在以色列国家灭亡、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圣殿被拆毁、百姓被掳之后的事情。可见他们在那种奔波流离的状况之中呢， 他们再一次回到了禁食这件事情上。以斯拉记的八章二十三节说，所以我们就禁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故事前后你们自己去看。那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第四节说，我听见了这个话呢，就坐下哭泣，悲哀了几日，就在天上的神面前，我就禁食祈祷说等等等等等。然后第三个是在以斯帖记的四章十六节呢，就是说当这个以斯帖听到呢这个以色列民族要被灭的这件事情呢，他就跟莫迪改说，你要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就去见王，如果我死就死吧。哦，他就提到禁食。然后有一节经文是在耶利米书，因为耶利米即将面临国家要灭亡的时候，这件事情也很特别。耶利米就对一个叫做文书巴路说呢，我是被人家关起来，我不能进到耶和华的殿，所以你要去趁着百姓在禁食的日子呢，在耶和华殿中把耶和华的话呢就念给他们听，意思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是旧约稍微指出来禁食的例子。从这个中间我们看到禁食跟祷告是有关系，禁食祷告连在一起的，好像是禁食就是祷告。然后呢，耶利米的是禁食就是听神的话，禁食的日子要听神的话，读神的话。然后到新约又有例子，一个例子就在路加福音的二章的36到37，就是有一个女先知叫亚拿的，这个人年纪老迈，从童女的就出嫁，她结婚七年丈夫就死了，她就守寡，一直到如今有84岁，他从来不离开圣殿，就是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也是禁食也是祷告。然后另外一次在使徒行传的14章23节，就是保罗跟巴拿巴呢在各教会就是建立长老，又什么禁食祷告，把这些长老交托所信奉的主。所以从这些例子中我们看到禁食往往跟祷告跟读神的话语是连在一起，禁食不是节食也不是减肥，禁食是为了祷告，为了能够更了解神的话。那在我刚刚说过新约对禁食没有明明的下一个命令，也没有明确的讲到禁食这方面的所谓的教导，耶稣最多是指出那些法利赛人背后错误的动机而已，没有讲到禁食明确的教导。最清楚的教导就是出现在以赛亚书的58章3到9节，这个呢是圣经中对禁食最最清楚的教导，因为也是我们可能读过都忽略的。以赛亚书58章3到9节是这么说，就他们就是这群以色列人说，那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你就是指神，神那我们在禁食你怎么当作没有看到，我们刻苦己心，他这边把禁食跟刻苦己心是放在一起的，我们刻苦己心呢，你为何不理会呢？接着是神说的话，看啊，你们禁食的日子呢，仍然在求利益，仍然逼迫人为你们做苦工。可见你们没有了解什么是禁食的目的。然后神接着说，你们禁食呢，互相增进，用凶恶的拳头打人，难怪你们今天的禁食呢，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就是你们禁食祷告的声音呢，神就当作没有听到一样。那这样的禁食岂是我所拣选的呢？岂是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 岂是叫人垂头像个苇子，用麻布和芦荟铺在他以下吗？你可称这个是禁食，是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停在这里，从这里看到呢，神有拣选一个禁食，他有一个对禁食有一个标准。禁食是神所悦纳的，所以你禁食的日子是神所喜悦的日子。然后接着呢，他就说了神所拣选的禁食，我把它列出来，大致上他讲了八样，事实上呢，前四样可以说是一个意思。神所拣选的禁食是什么呢？是要你松开凶恶的绳，是要你解下恶上的锁，是要你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是要折断一切的恶。这四句几乎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你不要枷锁别人，你不要捆绑别人，你要使那些人的捆绑松开，让他能够得自由。你禁食的目的是这样子，你不是你借着禁食使人家更不自由，这个不是神要的禁食。然后呢，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要把漂流的穷人呢接到你家中，看到赤身裸体的人要把衣服给他遮体，你要体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这个也是非常具体的。所以禁食的目的，我们说过为了祷告，为了读神的话。在我们祷告中，我们说神啊，我力量不够，我施舍不够，我帮助人不够，那你就祷告神给我力量，让我能够够，让我能够借着禁食呢，与那些困苦流离饥饿的人认同，透过我们的肉体的牺牲呢，能够来帮助他们。这个就是爱的流露。当我们自由的选择去禁食，我们就是自由的选择，也成为那些的受害者一样。他们饥饿，我们也饥饿；他们缺乏，我们也自愿的成为缺乏，就能够打破呢那些困苦流离无家可归人受压迫的他们的这一种不断的恶性的循环。因为我们自己肚子饿了，我们就会体谅别人饿肚子的情况。我们多少时候真正肚子真正的饿过？现在真正饿的人太少了，如果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饿的人太少，那你没有饿过，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有吃饭的人的情况？你只是想象中嘛。我们谁有冷过冻得要死？没有嘛。我们没有冷过，怎么知道人家路边的人？所以呢，前一阵子有一群在美国教会有一群年轻人，有没有推行一种运动，就拿一些纸盒子在路边过夜，就能够过夜好几天，体会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过夜。你想想看，我们谁有试过这样子？对牧师来讲，我如果在路边睡觉，我大概哇，比杀了我还痛苦。那我们怎么能够体会人家那些 homeless 的人？我们怎么能体会？只是理论上。所以禁食就是借着我们把生活中重要的东西，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我们暂时放下，与那些真正缺乏的人能够认同。这个是禁食的目的。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让我们做神的管家的这种生命能够流露出去。这个就是禁食。圣经有圣经的最低的标准。人家问圣经的底线在哪里？圣经的底线就是耶稣基督呼召我们能够选择过一个简单化的生活。 圣经就是如此。所以你们常常，你们还记得以前的郭牧师说 Simplicity is power， 简单就是力量。我们现在活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真正必须选择进食，把那个复杂的东西给切除。你切除之后呢，你会发觉呢，好像没有这么必要，这些东西好像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重要。你不切除，怎么会知道呢？记得以前呢，我们都很自然的都有什么 cable TV 啊 cable， 可是呢，现在人要剪掉 cable 也是很困难哦，有什么很多那个几百台的电视啊，很多年前我们就把它总算剪掉了，哎，发现还是活着哈，没有死掉哈，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前一阵子，昨天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改我的那个手机的那个 carrier， 还有我们的 internet。我们那个时候说，哎呀 ，internet 要速度快呀、啊，我们就买了选 AT&T 的那个 fiber optic， 哦，最新的 technology， 几个 gig 速度，哇，快的你都脸都来不及，你还没有点，可能就东西就出来了，快到那个地步哈、哦。就发现好像也没有差别嘛，因为我们反应没有那么快哈、哦，你速度那么快有什么用？结果呢，我们还花那么多钱哦，所以后来我发现最近那个 Spectrum 有 promotion， 我不是替他们做广告哈、哦，哎，我就发现哎，后来我们就把速度就用它的比较便宜的，哎，还是可以活啊。我们这今天还在第一次试哈、哦，就是我们的手机还有那个 Internet， 哎，还是可以活啊。简单，这个世界要我们复杂，你要这个，你要那个，你要买这个，你要买那个啊、哦，一个新的产品，你没有的话，你可能不能活。结果发现呢，我们还是活得好好的，就是要借着进食。我再一次说，进食不只是指食物，是我们生命中捆绑我们的东西。当然，食物是捆绑我们最厉害的东西，因为人一定要吃喝嘛。最基本的东西，你如果能够选择在一段的时间放下的话，我相信呢，你的生命会有所改变。透过进食祷告，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对我的心意是什么。同时，我们力量不够的时候，支取神的力量，使我们什么，在施舍方面呢，更有力量。要透过这个进食的过程，你想想说，旁边的人，他们日子怎么过？我进食个一两餐，我都说要晕倒了。那人家没有的吃的人，他们怎么过得来啊？进食就是如此，把那些你生命中你以为重要的东西暂时放下。进食是神邀请他的儿女能够借着这个重新注意 focus， 注意生命中什么是重要的。你不把那些杂七杂八的修剪掉，你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呢，我鼓励你们回去呢，把家庭用的简单一点。像我们现在是租的房子啊，很简单，以前该丢的都丢，可是我们定时呢，有些东西要丢的要丢。有些衣服可能十年都没有碰过的，啪给丢了、哦、有些东西不管是什么餐具什么东西，可能十年都没有摸过的也可以丢了，因为你都不会摸到嘛。你要把生活简单化，因为唯有简单你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复杂使我们的注意力分散。最后呢，我就提供一些进食呢应该注意的一个事项，给你们做个参考。当然你自己在神面前祷告说，神啊，我听了你的话语，我在哪一些方面呢我可以不需要的。首先你要准备，要确定你准备好了，尤其是在食物这件事上，确定你准备好了，就确定不会损害你的身体的健康。有些人可能血压什么原因，他可能不吃一顿就不行了， 你要确定不会影响到你生命的危险，因为你如果失去了生命呢，任何属灵的好处都没有了嘛。所以你要在你的身体、你的财物、你的环境许可的环境之下，你要开始进食。当然不只是说食物，所有东西你要先准备好。如果是食物上，我一餐不吃会怎么样？哎，没问题。那我两餐不吃会怎么样？你就由这个自己看看自己的身体状况。那其他的东西也是一样嘛，你社交媒体啊，你其他东西，我一天不看会怎么样？如果是像做工作做研究的，可能一天看都不天看都不行。可是我说我周末不看会怎么样？对不对？我把东西都停掉会怎么样？我度假的时候不看会怎么样？我至少在吃饭的时候我不看会怎么样？有的时候呢，我跟一些我们这亲戚有些人也是很有挑战哦。那一家在吃饭，这个手机就不离了。你吃一顿饭一个小时，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一个小时没有看世界变化怎么样啊？没有的。有些人一个小时都不离开的，哇，真悲哀。我手机一天不看会怎么样？我会死掉吗？我会跟这世界脱轨吗？不会吗？两天呢？一个礼拜呢？要准备好，心里要做好准备，然后你要祷告，进食就是要让自己能够进入祷告，就是你把其他那些要煮菜啦、洗菜啦、洗碗啦，所有的时间，你省下来的时间，你就放在祷告。你在看网络啦，在听那些那个 WeChat 啦，来来去去啊，这些时间省下来，就是为了祷告。不是你省下这个时间去做另外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情，那也不需要进食啊。哦，不是说我把正餐禁掉了，我就吃零嘴，那也不是进食，是不是？你要祷告，然后呢，圣经你要浸沐在神的话语中。进食就是让我们在繁忙当中不要的东西把它切掉之后呢，我剩下的时间我就能够安静，安静让神的话语来充满我，要默想神的话语。这个是也是牧师也要追求的。我跟你们说，也是跟我自己说，我读神的话是很多很多，默想的时间不是很多。所以我要再一次的在神面前认罪，说我是不是也应该在读的时间要少一点，默想的时间要调整一下。圣经中的默想不是说像东方的那个冥想一样，东方那个佛教说你要什么四大皆空，你要进入一个境界，你把你的脑袋都挖空，都空，那个是错误的。圣经的默想不是脑袋空空，而是脑子要让神的话充满。神的话在你脑子中，你把它不断的咀嚼。所以进食是要读神的话语，进食就是安静在主面前，借着准备好了，借着你的祷告，借着你有神的话语，能够安静等候神把他的心意向你启示。当你安静等候的时候，神把你的情况启示出来的时候呢，你立刻接下面一步，就是你要认罪，你要悔改。当神把我们的罪，我们不够爱人的地方，不够爱神的地方，不能够饶恕人的地方，常常怀恨别人的地方指出来，我们就要认罪，就要悔改。最后呢，下面一步就是我们要委身，我们重新说，神啊，进食真好，我愿意继续做，我愿意在进食这方面能够更加的得着你的心意，更加的祷告，更加的读话语，更加的能够默想安静，更加的能够对自己的罪更加的敏感。然后进食要感恩，我们要感谢神 给我们还有这个进食的机会，还有进食的权柄。有些人进食什么都搞不清楚，让我们还能够听到，让我们也能够试着去做。所以进食的事项要准备，要祷告，要圣经，要安静，要认罪，要重新委身，要感恩。第八项，最后一项，就是今天这段经文说的，在态度上不要炫耀，不要炫耀。我跟师母呢是有那个很多年前，因为我们本来也不晓得什么是进食，因为老大在就是那小孩子一段时间会有叫做叛逆期，所以搞得我们手足无策，所以呢就有人就建议，那我们就应该为我们的孩子来进食，就为他来进食。所以我们就是很多年前就开始进食，然后我们教会有一个以前在沙尔一个姐妹呢，就跟我们一起参加进食，她跟我们一起参加进食，为主要的目的是为我的女儿祷告，进食了很多年，然后呢，神也很奇妙的用旁边的人把她扭转，然后呢，就进食就成为我们的一个习惯。我记得我讲一个小故事，我们进食没有跟人家炫耀，我们就是这样子。可有的时候呢，因为我在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工作，那我们同事都会叫我去吃午饭。那我们进食那天呢，我也不能跟他说谎，对不对？我就说今天是进食，我不能跟你们去吃饭，所以人家才会慢慢知道。所以呢，我也后来就怕麻烦，问东问西哈，因为我们那个跟那个同事关系都不错。然后呢，我就进食的那天，我就会跑去那个是叫阿比啊，叫阿比啊，那快餐店，那时候很喜欢。我平常也去，可进食那天我会去，我就去了那边呢，我就只是不吃东西嘛，我就喝一杯那个 iced tea 啊，我就说再个 iced tea， 然后呢，我就坐在那边的，好，就是读书读圣经，那个时候正好也在神学院，说也看一下教科书哈。就花了一两个小时在那边很安静的时间，人家吃人家的饭，在阿比的餐厅，我就是在那边自己角落这样子。结果呢，他的经理一个女的就看到我们，怎么搞错，每次来都是一个 IST 不吃饭的，人家都吃饭了，他就问我，他问了我怎么办呢，我就说啊，这天我都是禁食，就他也知道那个经理，所以经理呢以后看到我来，杯子就给我不要钱哈，很奇怪，他就杯子给我不要钱，我说我一定要给钱，他就不，我有时候扯来扯去的话就算了，感恩就接受。所以他都知道我这一天那个礼拜的那一天一定会出现，就是午餐的时候我一出现，啪，杯子就在我面前，有时候前面还有人在那边排队哈，他就说过来，杯子就立刻给我，人家就觉得莫名其妙，这个人是谁啊？哈，是不是什么那个黑势力哦，黑帮的哈，来收保护费或什么哈？就是说，比如说这样子，哎，就这样子。结果有一次呢，他在后面忙着经理，就有一个他的员工呢，我也是照样排队，我照样该付钱就付钱了。然后呢，到了那边，那个员工就收了我的钱。就经理看到了就过来说，从此以后不能收他钱，你知不知道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嘛。那我回想很奇妙，就是这样子。那我那段时间是我蛮喜乐的时候，就我时间到，我一定会在阿比出现，一定会的。所以那些人呢，慢慢久而久之呢，都不会来打扰我。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会说，哎，你还不要什么呢，你还不要什么，他就知道我坐在里面都没有人会来打扰我。那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所以呢，我说进食呢，是我们失传的一个操练。我们基督徒应该再一次的想想， 希望今天你回到家中，在神面前祷告说，神啊，我在哪一方面瑕疵了我？是食物呢，还是我的微信呢，还是我的手机呢，还是什么东西？你自己去想。那我在你面前立志，我能不能一段时间我就不用，看看天有没有塌下来，看看我们有没有我有没有一命呜呼？有没有？没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东西行得通的。那目前我们一样，我们进食不过24小时，已经变成一个生命的习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没有还是那么肥哦，所以一样的，身体还是这样子，所以呢，求神来帮助你跟我进食，要依靠祷告，进食加祷告之后，你施舍就会放松一点，看到有需要的人，你经历到他的需要，放松一点，借着这个，你跟神的关系会越来越好，然后呢，你跟人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好。关系，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我们求神垂听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心中有太多的东西缠绕着我们，使我们在忙碌中更加忙碌，没有办法安静在你的面前来向你倾心吐意，没有办法在你面前来体谅神你的心意是什么。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来体谅我们周围人的需要，我们都以自我为中心，把所有的东西都是用来满足我自己的需要。求神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回到家中也能够立定心志，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说，神啊，求你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生活中有哪一些东西不是那么重要的，却缠绕着我们。求神你给我们力量能够除去，至少花一段时间能够避开，让神你的恩典再一次的显明。主啊，求神你帮助我们，因为在人看来是不能，可是在神却不然，因为在神凡事都能，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肯，神你就能够在我们生命中做那奇妙人心想不到的事情。我们愿将这些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